阿拉丁和神灯第九部分。阿拉丁走出王宫，看到一个农夫正往城里走，他赶上去要求和他换衣服穿。农夫同意了，两人在屋后互相换了衣衫。阿拉丁穿着农家服装进了城，走过几条街面，终于找到了省城有名的商业区。这个省城里经商的、作画的，分门别类都有其相应的街面营业。有一条街全是大小药铺，他找了一家最大的，进门就开了一种药名，问他们有没有货。掌柜用生意人的眼光上下打量了一阵，看他衣衫破旧，不像是付得起钱的模样，便明白告诉他，
药有的是，价钱可是很高。
阿拉丁斜着眼看了他一眼，掏出钱包，亮了亮包里的金币，让店主称一些药来。掌柜的称完包好，索要一个金币。阿拉丁一言不发，付完钱就走。他无心在城里溜达，喝了一点饮料，立刻回王宫去。进入公主房里，他对公主说道，
公主呀，你对那强盗的深恶痛绝，或许会成为执行我计划的障碍。听我说，在这节骨眼上，如果你想脱离这个坏蛋，让你父亲能再一睹你的芳容，那你必须竭力掩饰你的情绪。
请按我的话去做，阿拉丁继续说道，打扮一番，穿上最漂亮的衣裙，待那非洲法师再来看你时，一定要笑脸相迎，落落大方，不可存有一丝受折磨的表情，让他理解那段时间即将过去，言谈中使他理解你是在努力忘了我。一旦他看到了你的诚意，请他和你一起喝酒，告诉他你想尝尝国内的名酒，他一定会去取。趁他离座时，拿一只你喝过的酒杯，撒一点这种药沫，然后找个宫女，你们约好暗号，让他在你们喝得酒酣耳热之际，给你那只杯子斟满酒，然后你主动和他换杯喝，他受宠若惊，一定不会拒绝你的要求。只要他这杯酒下肚，他立即会毫无知觉地倒下去。你不愿喝他的酒也没关系，装个样子，只要别让他发觉就是了。因为这种麻药发作极快，他无法看清楚你究竟喝了没有。阿拉丁说完，公主立刻回答道，
要我对这个非洲人这样做是十分痛苦的事，但解决一个残暴的敌人是合情合理的，我一定按你的话去做，我们的希望就寄托在这上面了。
公主同意了这个办法后，阿拉丁马上出宫藏了起来，准备好晚上行事。且说蒲德公主自从离开丈夫后，不仅心灰意懒，不断责怪自己粗心大意，而且日夜思念远方那个经常给以仁慈父爱的苏丹。她几乎忘却了洁身自好是她性别和地位的特征，特别是非洲法师第一次来他房间后，他从其他女人那里得知，就是他使出了新灯换旧灯的花招，这令他的面目更为让人憎恶。然而意想不到阿拉丁设下的复仇机会比他想象的来得更快，使他下了决心努力做好。所以阿拉丁一走，他便坐下来梳妆，换上艳丽的衣衫，金丝腰带上缀着最大的钻石，珍珠项链的两边各镶上六颗匀称光亮的海珠，衬托着中央那颗硕大无价的夜明珠，由钻石和红宝石杂嵌而成的手镯与腰饰和项链相映成趣。公主打扮完毕，从镜子和周围宫女的赞叹声中获得了满意的结果，她觉得足以奉承那非洲人愚蠢的感情了，便靠在软椅上等他的到来。法师按时来到，公主一见他进入大厅，起身笑脸相迎，她指着主人的坐席拉他坐在自己身边，如此的礼遇非洲人真是前所未见。公主身上闪耀着首饰的珠光宝气，但她美丽的笑靥和妩媚的眼神远比炫目的珠宝更为迷人。法师吃惊不已，手足无措，今天她的态度和过去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。坐定后，公主为打破这尴尬局面，主动开口说话，真切的情意，纯真的表情，使她相信在公主眼里，她已不是最初那令人憎恶的形象了。
你肯定怀疑我和往日相比，今天的态度变化如此之大。不过当我告诉你我已不再伤心忧愁的原因后，你就不以为怪了。我已伤心到头了，一切已事过境迁。我思前想后，你和我说起过阿拉丁的命运，我也十分了解父王的脾气。阿拉丁是躲不过这场灾难的，难道我要哭一辈子吗？眼泪绝不会使他起死回生。为此，在我还清了欠他的爱情债后，他在地下过他的日子，我想我应当自我安慰一下了。这就是今天你看到我转变的动机。我要把愁苦一股脑儿抛进汪洋大海，我要你今天晚上来陪陪我。我准备了饭菜，但只有些中国的家乡酒。我人在非洲，特别想尝点你们非洲的美酒，你能拿点来吗？非洲法师眼看欢愉是如此容易地占领了蒲德公主的身心，其高兴是难以用言语来表达的。他想说上几句，解脱那尴尬的局面，但他能说的也只有非洲的酒。
要说非洲的特产，鼎鼎大名的当属美酒。我有一箱上好的特酿，保存在地下室7年没有起封，说它是当今世界上一流的美酒，当非言过其实。公主要是同意我离开，我立刻取两瓶过来。
天狼，你自己去取真不好意思，派个人去拿还不行吗？
公主进一步哄他。
这件事只能由我亲自去办，因为只有我才知道地窖的钥匙放在哪里，也没人会锁门。
既然如此，那就快去快回，你不回来我会等得心焦的，等你回来我们一起吃晚饭。
非洲法师高兴得不知所措，恨不得插翅飞去地窖。话说法师一离开，公主不敢耽搁，亲手把阿拉丁给她的药粉放进一只酒杯里。法师很快拿来了一瓶酒，两人对面坐定，他背面是酒食。公主先把桌上的佳肴送过去，说道，
我本想给你安排听听音乐，又想房里只有你我两人，说说话更好。
法师认定这是公主又一次对他示爱。两人又吃了一会儿，公主斟酒祝法师健康，说道，
你说酒好却是实情，我从未喝过这么香醇的美酒。
美丽的公主，
法师手里拿着公主给他的酒杯，
有了你的认可，我的酒更美更纯了。
那好，你再喝下这杯祝我健康。
公主又举杯，
你会明白我是懂酒的。
法师一口干了杯中物，亮了亮杯底，
我实在是高兴把酒留到今天这个良辰来享用，过去我可从未喝过如此痛快的酒。
酒过三巡，公主风流万种的仪态已经彻底征服了面前的非洲人。这时他接过席间侍酒的宫女那只撒了药粉的酒杯，又满满倒了一杯。两人同时举杯时，公主问他，
我不知道夫妻两人红饮交杯酒时，在你们这里是怎么表示相亲相爱的。在中国，夫妻要换酒杯，然后一起喝干。
说着递过酒里的杯子，再接过他的。从法师方面来说，他更想喝干这杯酒，他兴奋到了极点，把这杯酒看作是彻底征服了公主的信物。他举起杯子说道，
说实话公主，我们非洲人和中国人不一样，对爱情没有如此精雕细刻，看来我在这方面实在无知，告诉我应该怎么回报你的情谊。可爱的公主，喝了你的酒，我将永远不忘今生今世我是怎样从你的无情失意中苏醒过来的。
蒲德公主对这露骨的话已忍无可忍，没等她说完，打断了她的话头，
先喝了再说你想干什么。
她先把杯举到唇边，法师想抢在前面，仰脖一饮而尽，喝完了兴犹未尽，还在咂嘴，公主的酒杯一直滞留唇间。这时他只见法师两眼一翻，死人般的倾倒下去。公主还没来得及下令开门放阿拉丁进来，宫女们早已奔下楼梯，所以等她刚张口，侧门也同时打开了。阿拉丁踏进大厅，看见法师仰面朝天倒在长椅上， 公主见他来，一跃而起，高兴地上前拥抱，但他叫她且慢，说道：“公主呀，现在还不是时候，请你同宫女们暂时退入内室，容我一人在这里，我想马上把你送回中国。”公主和宫女、侍卫们立刻进入内室，阿拉丁关好房门，走到法师跟前，解开长袍前襟，掏出包得十分严密的神灯，他一擦神灯，金魔便出现了。金魔，我以你美丽的女主人拥有一半神灯的名义，召唤并命令你，立刻将这座宫殿搬回中国，放在它原先的位置上。金魔俯首表示服从，然后消失了。俄青，人们只觉得有两下轻微的震动，这时整座宫殿已经回到了中国王宫前面了。第一下震动是抬，第二下震动是放，间隔非常短促。这时阿拉丁才进内室去，他紧紧拥抱着公主说道：“你我的欢乐将在明天早晨完全实现。”公主还没怎么吃饭，心想阿拉丁一定也饿了，让把大厅里没有动过的那桌筵席摆到内室里来。两人心满意足地吃了一顿，对饮了非洲法师的陈酿，席间他们兴高采烈地谈天说地，酒足饭饱后睡意却上来了。自从阿拉丁的王宫连带公主失踪后，公主的父亲为失去爱女朝思暮想，极为沮丧，日夜无法入睡。为避免任何能触动她感情的事，她终日恍惚，日趋沉迷。过去每天早上都去阁楼眺望景色，开阔视野，现在却极度忧伤地站在那里，任凭老泪纵横。她日夜思念着的昔日享受的天伦之乐，如今已杳如黄鹤，唯一的掌上明珠已一去不复返。阿拉丁的宫殿搬回原地后的第二天早上，国王天不亮又上阁楼凭吊他的伤心往事。他愁苦地抬眼朝旧日王宫所在地的广场望去，料想眼前又会是一片广袤的荒地，但今天荒地不见了。起初他以为是大雾闭目，擦擦眼，再仔细一看，眼前不是女婿的宫殿是什么？欢乐冲散了忧伤，他立马回大殿，背上一匹快马，恨不得一步就飞进阿拉丁的宫里去。阿拉丁早就预见到事情会发生的，他那天也是天不亮就起床，穿上最华丽的衣衫，站在24扇窗格的顶楼大厅里。他当然看到国王飞马而来，便立刻下楼开门扶国王下马。
阿拉丁，我要见了女儿以后再和你说话。
女婿带丈人进入公主闺房，他在阿拉丁起床时便知道已身在中国京城，早就离开非洲了，所以当国王踏进房门，他也刚好梳洗完毕。国王紧紧抱住女儿，激动地涕泪交流，公主也以同样激情的目光注视着父亲。国王本以为今生已无缘再见女儿了，今天忽然重逢，惊喜的半天说不出话来，公主也是双泪长流，高兴的合不上嘴。最后苏丹打破了沉默说道：“
我相信你快快乐乐来见我，说明你没有受苦，变化也不大。偌大一座宫殿哪能像你似的说搬走就搬走，没有一点痛苦。你别对我隐瞒什么了，都告诉我。”
公主毫无保留地满足了国王的要求，她说道：“要说我变化不大，首先应当想到昨天早上望眼欲穿的丈夫阿拉丁出现后，我才得以新生，也是由于会面的欢乐和拥抱使我恢复了健康的常态。现在我最大的困惑是发现我受到来自父王你和亲爱丈夫的压力，我不仅考虑对丈夫的喜欢，也想到丈夫为我的苦恼而不安，怕他会受到你愤怒的指责。把我弄走的那个坏蛋没有对我造成多大痛苦，因为我占了主动，经常打断他无理的言谈，我一直不太紧张。我的失踪和阿拉丁毫无关系，责任全部应由我来负。”
为证实他的话，公主把遭难的经过又叙述一遍。她告诉父亲，那个非洲法师乔装成灯贩子，用新灯换旧灯，为了好玩，又不清楚那盏神灯的秘密和重要性，他把神灯拿出去换掉了。法师把宫殿连他一起送到非洲， 当他第一次胆大妄为地要求和他成婚时，他又如何在两名宫女和幻灯的侍卫的鼓励下振作起精神对付他？法师折磨他，直到阿拉丁出现，夫妻两人又怎么合作谋划把法师身上的神灯拿回来？两人又怎么商定由他假意邀法师吃晚饭，把阿拉丁拿来的药掺在酒里让他喝了？以后的他让阿拉丁自己对国王讲。阿拉丁讲的不多，他只说，当边门一开，我快步进入大厅，只见法师倒在软椅里。我心想再让公主留在当地是十分不妥的，便请他和宫女们先回避。当厅里只有我一人时，我从法师胸前掏出神灯，如法炮制，把宫殿和公主送回了原地。我高兴地按您的吩咐把公主送回到您面前。愿父王千万别以为我是一派谎言，如若不信，请一步到大厅看看那个罪有应得的法师。国王相信了阿拉丁的话，起身进入大厅，只见那个法师由于毒性发作，脸色青黑，已经死在软椅上。国王见状，深情地抱起阿拉丁，说道，
神士，别太在意我对你的态度，这都是由于父爱，请原谅我当时内心的焦虑。
父王，我毫无理由抱怨阁下的行动，一切都是您的责任感，这个卑鄙无耻的法师是我不幸的总根源，等以后您有了空，我还将把他对我的恶行一一说给您听，其手段之下流是无与伦比的，由于安拉的护佑，我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得救。
好的，我会很快听你说的，
国王安慰他，
不过现在多想想高兴的事，别多理会这些不痛快了。
阿拉丁当即下令把法师的尸首抬出去扔在粪堆上，听任鸟兽啄食。苏丹同时也传令鼓乐挠钵齐奏，并告谕举国上下大宴十天，欢庆蒲德公主和阿拉丁还宫。阿拉丁就这样逃过了平生第二次凶险，但事情总是过一过二不过三，下面我再说说他遭受的第三次劫难。这第三次劫难呢，熊健我再次要卖个关子了。故事讲到现在，也要特别感谢朋友们的喜欢和守候。下一回将是完结篇，阿拉丁和神灯第十部分。如果你觉得我读得还不错，希望你能给我点赞、评论、转发，还有打赏哦。